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以西结书的12到19章都是对于犹大必将灭亡的预言，他以行动句和言语宣讲来交错进行。昨天第12章我们就看到两个行动句和一段对于两个当时的流行语提出纠正的宣讲。那今天我们读第13章是接续昨天第12章24节，继续的在本章宣告审判那些误导百姓的假先知，这是本章1到16节。而17到23节又在假先知当中特别的举出女性的假先知，他们也是通灵者。我们先看1到16节，他指出了假先知有两种罪，第一个是本己心，就是依照自己的心意啊来发预言，这是1到9节。而第二个罪是他们粉饰太平，这是第10到16节。首先一开篇1到2节，神就吩咐以西结对那本己心发预言的说。我们知道假先知有两类，一类是拜外邦假神的，而另一类是假托耶和华的名说话的。所以本章这里很清楚的是指第二种，对不对？他是本己心发预言的，他们假冒神的名来说合乎自己利益的话。第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本己心，他们却一无所见。这个见字就是撒母耳记上9章9节说，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的那个见。所以先知本来是应该比平常人更有看见的，因为叫先见。但是此时他们甚至是什么都看不见。第4节就比喻说，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这个狐狸可以是 fox 那种狐狸，或者是以色列地常见的 jackal 那种豺狼，都是喜欢去破坏墙垣，将石墙刺倒。你看尼希米记4章3节。所以第5节就指责他们说，你们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我们按照作战常理啊，城墙如果被敌方攻破了，那保卫者必须尽力去堵挡那个破口，好让同胞能够在征战中站立得住，是不是？这里却指出他们眼见大祸临头，却没有设法挽救。还有这里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神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日子，而在本书中这个日子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第6节，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就是指他们预言说俘虏很快就可以返回故土了，当时的人都指望那话必然立定。然后第7节，神重复的说，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你们是见了虚假的异象。于是8到9节，神就说他要与这些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的假先知们反对。这个和合本修订版是翻译作敌对，而新译本是翻译作攻击，英文就是 against， 神与他们为敌，将从3个方面来刑罚他们。第一，说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这就是不再称为神的百姓，丧失在百姓中的尊贵地位。这里的百姓的会是指由少数领袖所组成的议会，而不是全体百姓的大会。然后第2个刑罚是假先知将要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意思是从族谱当中除名了，也不再与神百姓的产业有份。第3个刑罚，假先知还不进入以色列地，那就是他们不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哇，那总之他们是失去了国民的身份，也都不能够再享有耶和华的救恩，这蛮严重的。 第十节说，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这个未泡透的灰就是不熟的灰浆，它缺乏粘性，可以勉强的抹到墙上去遮盖那些凹凸之处，但是雨水一冲就会消失了。所以就是指粉饰太平，用肤浅的方法来掩盖真相，这样只能暂时的取悦那些只看表面的人，却不能够抵挡风暴的考验。所以下面第十一节就说墙就要倒了。十一节的下半到十五节，神大发预言来攻击这个墙，说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等等哈。那这是神要显露出问题，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毁灭这墙哈。他说我要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十五节下面说，甚至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十六节就明白解释说，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所以很明显哈，这个墙是指耶路撒冷，就好像前面十一章第三节说百姓称它为锅，那抹墙的就只是先知，而未泡透的灰就是他们随己意所发的那些平安的预言。然后十六节说，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一节也就是以西结书一章到二十四章这一大段的重点，就是耶路撒冷其实是即将要灭亡的，不管有哪个先知说出平安的信息，都不是来自于神的。然后17到23节指出了女性假先知的三样罪。第一个罪是他们同样的是本己心发预言，就是在第17节称他们为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下面22节也指出他们以谎话叫一人伤心，新译本是做灰心，这是他们第一个罪。而第二个罪是他们行巫术，因为第18节说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这个靠枕的原文是带子，就腰带皮带那个带哈，这是一种符咒，所以和合本修订版是翻译为缝驱邪带，为了驱邪避灾的带子哈。然后又替身材高矮不同的人做下垂的头巾，这也是女巫做法的时候的道具，他们认为是有魔力的，所以说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这一句可能是指下一节所说的他们救活不该活的人，那或者是如和合本修订版的是翻译作使自己存活吗？所以这些人是一些通灵的，给人算命占卜的妇女，他们迷惑人心，自称能够保存或者猎取他人的性命。第三个罪，他们还为区区小利就亵渎神。19节说，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这是巫师的酬劳哈，那也是行邪术的工具，他们用这个来占卜，说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这好可怕的女人啊。然后20到21节以及23节，神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说我要对付你们那些用以猎取人如猎飞鸟般的驱邪带，他说我要把他们从他们的臂膀上扯去。最后23节，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话语字字锥心啊。我们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到的。 节这读起来真是很像在绕口令。神吩咐以西结说，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所以本来说预言是服侍神，但是竟然有大部分的人是要被神攻击的。所以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看起来是热心服侍主，但是却成了神的敌人？那就看我有没有一放下私心私意，二拒绝虚荣虚名，然后三堵住破口重修墙垣，以及四不慕财力为所当为。就是透过神对假先知的指责，我们从这四方面来省察自己。第一点是放下私心私意，我们有没有哈？这是从第二到三节来思想。因为神称这些假先知为本己心发预言的，你看第二节，然后十七节后面又再说了一次，说他们是从己心来发预言，都是说他们顺服自己的私心私意，是不是？然后六节七节则是重复强调了，说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或者说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这有没有让我们想起来现在有某一些的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哈？他们也说这是神告诉我的，但是其实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圣经也没有这样的记载。这中间可能是他们出于圣经不熟，他们引用的不精确，或者只是断章取义。但是更有甚者，如果还真的有人是为了私人利益，冒神的名来说自己的话，达成自己的心愿，这样故意的不以神的话为权威，而以自己的私心取代神的地位，用自己的话或者世界的话语来代替神的话，表面上是在劝人为善，但是实际上却会让人走偏了路，那就真的是本章这里神所攻击的假先知假教师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服侍神，圣经必须是我们的根本大法，是权威而不是点缀。我们是要例行圣经，而不是说一说圣经而已。要真的放下自己的私心私意或者一时的便利，而例行圣经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尊崇圣经的态度，好像马丁路德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所提出的五个唯独啊，其中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然后后面才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还有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尊圣经为权威，为我个人生命生活以及侍奉的中心，我们唯独圣经是尊。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只是口号说一说，而是硬碰硬要去实行的。前两天一个姐妹跟我交通到，她的母亲年纪大了，家里请了外劳来照顾母亲，可是那个外劳做了一阵子就跑走了，而母亲一天都不能够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她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可以使用一些流浪的外劳。哎呀，这就引起我回忆到好多年以前我遇过完全相同的情况。照顾我母亲的外劳合约到了，必须回国，我遇过完全相同的试探。甚至有教会的姐妹来告诉我，她有特别的门路，可以很方便的就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我受到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些暧昧不明的事情就会成为我们的破口。正好本章也谈到破口，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是迫切的祷告，也请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一起祷告，结果神真是行了神机奇事，为我在本国找到最好的最有爱心的姐妹可以来家里帮忙。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的私心私意，而真正的遵行圣经。第二点是拒绝虚荣虚名，这是从六到七节来思想。 那个真的预言是要促使人悔改并且认识神，请参考上一章。而假先知他在督促百姓悔改上面怯懦不前，只会迎合肉体讨好大众，所以他们只说一些人们愿意接受而且也希望这些话能够实现的话。就是你看第六节他说他们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对不对？假先知就是说这些人们指望听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是真的想要自欺欺人，但是他们渴望受欢迎，爱慕那个虚名与虚荣，这就会使得人做出一些虚幻的应许来哗众取宠，然后又为了要自圆其说而加上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来让自己显得很重要，然后说久了连他们自己都忘了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所以我们要小心省察自己，我会不会为了博得人的肯定而说一些虚话来浪得一些虚名，求主怜悯我们。第三点，我们有没有堵住破口重修墙垣，这是从第五节来思想。你看第五节，神对假先知的指责是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所以当以色列处于一个荒场的状况当中的时候，神期待的是有人能够去堵挡破口重修墙垣，好使神的百姓能够在镇上也站立得住。这个破口是指人在违背神的时候与神之间的那个断层，那也可以指事工上的疏漏。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神的事工、神的国度，当出现破口的时候，神等候着我们能够去阻挡破口。这个意思第一方面，它的亚兰文翻译是叫站在破口上，那就是说去补上空缺。而第二方面也指站在神与人当中来代求，请参考诗篇106篇23节说，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那里的小字说原文做破口，就是摩西站在破口来代求才使神的愤怒转消。另外第三个意思就是五节，我们本节这里看到堵住破口也是指重修墙垣，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要去修补，要去设法挽救，而绝对不是用灰去抹一抹墙粉饰太平蒙混过关。以赛亚书58章12节下半，神就亲自应许我们说，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我们检查自己，我有这样的堵住破口而且还重新的建造来给人居住吗？或是我反而戳大了那个破口？阿摩斯书9章11节最有名的应许啊，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赞美主。第四点，我们还要来思想，我是不是能够不慕财力，就是钱财利益那两个字哈，财力，并且为所当为呢？这是从第19节我们警惕到的。因为他说假先知还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就是一点点的小利润，就在我名中亵渎我，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哇，颠倒是非，屈枉正直到这种地步。我从很早以前所受的教导，我也传递这样的教导，说魔鬼对基督徒最主要的两项攻击，一个是财，一个是色。所以基督徒除了在情欲方面要小心保守自己之外，在钱财上也要特别的当心啊。从最小的地方，今天我就是替幸福小组去买一个礼物，我们有没有账目清晰，一文不苟？ 中国古人说的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及那种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这是礼记曲礼上篇的话，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苟且，不要随便。讲到这个临财勿苟得，有一个笑话说，有人念白字啊，把那个勿苟得那个勿啊看成了是母亲的母，很像哈，那个勿忘在举的勿跟母亲的母看起来很像，他就大声的念临财母苟得，临难母苟免，母苟可以得，公苟不可以得。好，总之这是我们要省察，我能够清廉自守，公正行事，为所当为吗？这里讲的都是假先知，所以指的是服侍神的人，特别是牧师传道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注意第十节，神虽然大大的责备假先知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使得墙倒塌，但是注意是先就像有人立起墙壁，那假先知才会来粉刷危险的墙壁而遮掩缺陷的，是不是？还有第十九节也是说，他们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所以是先有那肯听谎言的民，才引来说谎的假先知，或者那些通灵者，或者今天的牧师传道人的，是不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不是也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是不是？信徒先自己耳朵发痒，才引得牧师们都说一些他们喜欢听的道，是不是？所以总之在神面前谁都不能够自欺欺人，套用第十六节的话，无论是信徒还是传道人，只有神才是真正的知道其实有没有平安。求主帮助我们从品格，从圣经的根基做起。因此从本章我们真是要来应用，要来实行四个方面，就是放下私心私意，拒绝虚荣虚名，以及堵住破口，重修墙垣，和不慕财力，为所当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来检查我有没有忽略了你的话语，你的旨意，只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意。我有没有过度追求人的肯定，陶醉在虚荣虚名，甚至贪图财富利益？主啊，帮助我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脱离虚假，使用我起来堵住自己生命的以及神国度的破口，重修墙垣。主啊，我虽不配，但我愿意献上自己为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